还有很多位置。那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一起来查考哪一卷书啊？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思想跟随耶稣啊这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是要从马可福音第三章啊第七节啊一起来看到第十节。那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那我再次鼓励大家，尽量带什么？你自己的什么圣经啊？因为有的时候用 iPhone、iPad 虽然比较方便，可是有的时候常常会什么？email 或 text message 进来，干扰我们的聚会，干扰我们的聚会。那当然，如果你因为 on call 必须会 emergency 的话，那你就把你的手机呢改成震动啊，以免干扰我们主日的信息。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啊，或者今天没有带圣经的话，那没关系，我们上面荧幕上还有经文啊，我们可以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现在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我们先从第七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二节，翻到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
耶稣和门徒回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事情，就从犹太、耶路撒冷、地中海、约旦河外，并越过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们越远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群小孩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进来要摸他，
无鬼无论何时刻看见他，就匍匐在他面前，
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吩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在这段经文让我们很惊讶的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他前面服事有没有果效？我们说他服事怎么样？大有果效啊，大有果效。可是这时候呢，耶稣和门徒竟然怎么样？退到海边啊，退到海边去。为什么耶稣要退到海边？我们很奇怪啊，为什么我们会奇怪？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在二十一节跟二十节，他说什么？耶稣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进到了加百农的会堂。然后我们看见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众人都怎么样？觉得很稀奇，因为看到他在教导的时候有那个属灵的权柄，不像其他的老师，不像其他圣经老师，就是那些文士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不只有教导的权柄，而且他还有什么赦罪的权柄，还有医病跟赶鬼的权柄啊，赶鬼跟医病的权柄。所以呢，真的让人大大惊奇。那在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也让我想到说，神特别恩待北区教会。为什么？因为在北区教会成立之前，有郭良山牧师跟师母在我们中间服侍了我们几年啊。他们有六年的时间啊，有六年的时间，一直到他们离开啊，忠心的在这边，在我们教会成立之前来栽培我们弟兄姐妹。那我们也非常感恩，因为我们的母会小树镇新中国教会也为我们训练了我们看职堂的第一批主要同工啊，那在我们教会成立之后，去年呢啊，我们也看到神又差遣了他忠心的仆人使女哦，吴牧师师母来到我们中间，这是在干嘛？这是我们的轻松团契，我们的轻松团契啊，真的非常感恩，非常感恩。所以我们就常常看到说，神真的是很信实，知道教会的需要，知道教会的弱小，常常带领一些属灵的长辈来到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那在马可福音，我们还是要回来思想，为什么耶稣服侍这么有果效的时候，他竟然要去退到海边啊？那从马可福音我们看到，其实他经常我们看到的是说，在耶稣的身边有三种人，那第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第一种人当然是耶稣呼召的门徒， 对不对？他我们在前面看他呼召了什么四个打鱼的渔夫，对不对？两对兄弟，然后呢又呼召了那个税吏利位啊，或者我们常说他是马太啊，就说当然他身边会有一群他自己的门徒，然后呢我们刚在读的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旁边还有谁啊？还有一群很许多的那种什么群众啊，许多群众。那还有第三种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家说，就是那些圣经老师，当时的圣经老师是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啊，法利赛人跟文士。所以大概都有这三群人，不停的在新约的四卷福音书里面呢，不停的出现。那最明显的就是那个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是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人。那文士呢？文士其实就是那个抄写圣经的啊，抄写圣经的。那这些文士很多，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因为他们遵行摩西的律法，再加上文士他们常常抄写圣经，所以这两种人基本上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什么教导旧约的圣经老师，所以呢当然受到这个百姓们的尊重。那可是当他们看到现在谁受到尊重了，现在耶稣出来，耶稣居然有那个教导的权柄啊，然后看到群众怎么样都去跟随耶稣去了，你说他们就起了一个什么心态？马上就有一个嫉妒的心哦，嫉妒的心。那从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文士跟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他们就是不断的起了冲突。当第一次，我们上次看第二章的时候，当有四个人把那个摊子，他们的朋友摊子从屋顶坠下来的时候，那时候文士他们怎么只是心里在议论啊、哦？可是。所以只是心里在议论说这个到底是谁啊，怎么因为耶稣为什么耶稣他先说他有赦罪的权利，然后才医治那个瘫子。那第二次呢是在耶稣他呼召了那个税吏利位的时候，然后耶稣怎么样去到税吏的家里跟那些税吏跟罪人一起吃喝的时候，这一次这些法利赛人他跑去跟谁说啊？跟耶稣的门徒说，他怎么跟这一批人吃喝？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你跟谁吃喝，比方说你就是跟谁做朋友，你就跟谁做朋友，你跟他认同。那当然，这里的罪人我们也要知道，不是那些犯罪的人，只是说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过日子，所以在法利赛人眼中看他们为罪人啊，是这样的原因。所以这个呢是第二次的冲突。那耶稣就说，耶稣就用一个比喻说，康健的人怎么样？用不着医生啊，谁需要医生啊？生病人才需要医生。所以耶稣就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什么？乃是招罪人，乃是招罪人。那法利赛人，你认为他们是自以为是罪人还是义人？自以为是义人。那第三次哦，第三次，因为耶稣的门徒他没有像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或者是法利赛人的门徒，他没有禁食哦，没有禁食，所以法利赛人直接来指责耶稣，因为禁食代表你的敬虔，你的敬虔，所以他说，哎呀，你这个门徒怎么这么不敬虔，竟然不禁食。禁食就是说不吃不喝哦，不是某段时间你不吃不喝。然后呢耶稣就说什么，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人只是啊，不，他就说，耶稣又用一个比喻，他说我们不能把这个新布怎么样缝在什么旧衣服上，然后那个旧的皮带呢也不能装新酒，因为如果你把新布放在缝在新衣服上的话，它一洗缩水的时候就把衣服扯得更破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把那个新酒它还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你把它放在旧皮带里的话，他就把那个旧的皮带什么很快的胀破了。所以耶稣又有个比喻说，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我们不需要再遵守那个人的规条啊，必须要再遵守人的规条。那最后两次冲突就更厉害， 因为这两次都是发生在安息日的时候。第一次是耶稣的门徒走过这个麦田的时候，掐了麦穗吃了，所以他们就说什么，指责，就直接来指责耶稣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因为安息日怎么样，什么事都不可以做，掐麦穗就感觉在收割一样，所以他当场指责他。星期天就像好像我们的星期天一样，他们都认为应该只能敬拜，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就指责耶稣。然后呢，后来耶稣就跟他说什么，人子是安息日主，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其实神设立安息日的时候怎么样，是要我们的来敬拜真神。那天不做事的目的是要干嘛，是不要为自己的利益去谋生，然后呢要将我们的心全然的归给神，目的在那里，并不是说你什么事都不可以做，肚子饿不能吃饭，你还是可以吃饭，因为人，神知道人有我们的每个人的需要。然后呢，耶稣接着在同一天里面还是安息的时候，他走进了会堂，就一个人的手怎么样，枯干了，枯干了。那大家就在看耶稣医治不医治他，那耶稣医治了没有？结果耶稣医治了，结果不料因着耶稣的善行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看第六节，他说法利赛人出去看西律党，西律一党的人怎么样，商议怎么样，怎样可以怎么样
灭除
灭耶稣。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宗教领袖。那西律一党，西律一党那时候犹大帝他们是有一个叫做罗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他们有一个一个傀儡的这个政权啊，就是叫西律王啊。西律王在圣经也有出现，当耶稣出生的时候什么，甚至要去杀那个两岁以下的婴孩，那也是西律王做的事情啊。所以西律王他基本上是什么，效忠罗马政府，是效忠罗马政府。所以呢，西律一党他们就是什么，跟随着西律王，所以是属于当时在犹太地这个他们的政治的领袖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同时啊受到什么，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迫害，同时双方面受到他联手起来什么，要来除灭耶稣。那我在想，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要怎么做？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死，还是派十二名天使把他们除灭？就耶稣怎么回应？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耶稣退到哪边啊？所以第一个填空题就是面对人的反应设定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应付啊？大家周报里面应该有夹页啊，那就是第一个，就是面对人的反应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做？那耶稣呢？他选择退到哪边？他不跟他们起正面的冲突，因为耶稣知道，虽然他降世为人，他的目的是要走上十字架来赦免人的罪，但是他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因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怎么样？是要呼召门徒，要呼召门徒来训练他们，让他们可以接续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所以耶稣很清楚他的责任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不愿意跟他们起任何的冲突。所以耶稣他怎么样，他看到，我们看到他寻求神的旨意，他并不那么在乎他自己的名声跟荣耀啊，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声跟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跟随耶稣的，也要效法耶稣，我们常常来寻求神的旨意，不寻求自己的名声跟荣耀啊，特别在我们面对人家抵挡或反对的时候。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我们在箴言书十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什么，
为达罗
是不孝顺，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希望大家把这节经文牢牢记在心中，牢牢的记在心中啊。然后呢，在腓立比书啊第二章，他也说什么，要存心怎么样，谦卑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要以什么？谁的心啊？
基督的心。
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哦。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来思想耶稣基督他会怎么做啊？他会怎么做啊？不要用自己的怒气来行事啊，来怒气来行事。很奇怪的是，耶稣他退到海边，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刚读的经文说什么？哇，许多人从加利利，因为耶稣的服事是在加利利嘛，那加利利来的人来跟随他，那没有什么稀奇。结果呢，居然还有许多人，因为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从什么犹太、耶路撒冷、出埃及这样的四面八方人什么都来什么，也来跟随他哦，也来跟随他。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为什么他会来跟随他？因为他们听到了什么？他所做的大事。所以你们认为，虽然耶稣遇到抵挡，他退到海边去，他有没有对整个巴勒斯坦造成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他受逼迫，他即使退的时候，他仍然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发挥他生命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如果成为耶稣基督门徒，我们要效仿耶稣怎么样？要发挥我们自己生命的影响力，然后呢，干嘛？也要带领这些人来跟随耶稣，是不是这样？我们要带领，是跟不是跟随我们自己，是跟随谁？一定要千万要记得，是要来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的粮啊，生命的粮啊。所以我们要发挥影响力，继续带领更多的人来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那我们很快看一下，刚刚我们所讲的地方在哪里？当然，加利利。因为耶稣是在加百农，所以他退到海边，所以在这个海边啊，所以加利利人来跟随他。然后我们看到说有犹大、有耶路撒冷，这些都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哦，他们来跟随耶稣。可是我们看到说尼图买是在犹大最南边哦，巴勒斯坦最南边就是尼图买哦，这些呢其实是外邦的地方，还有那什么西，还有这个约旦河以外啊、哦，这些还有这个。推罗西顿这些都是什么外邦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说不止犹太人，连外邦人都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啊，来跟随耶稣。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他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说跟随耶稣应有态度至少有两点啊，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这个就是说大家可以把这个空格点上去啊，面对人的反对的时候，或者是甚至抵挡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啊，应该是神的旨意，不求自己的荣耀，不求自己的荣耀。然后呢，我们要继续发挥我们生命的影响力，带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跟随耶稣基督。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些人，我们再仔细看的话，发现这些人干嘛跟随耶稣基督？他有两个方面，有的人有病啊，有的人是有赶鬼，那现在耶稣来为他治病，为他赶鬼啊，至少大部分都是这两个情形啊，大部分。所以我们要思想，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又是干什么？为什么我们跟随耶稣基督？那这些是不是真的耶稣的门徒？这些群众是不是真的耶稣的门徒？其他并不是。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什么？我们不是为了求自己的利益，啊，不是为了求自己的利益，而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信仰跟其他信仰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相信的是谁，啊，不是盲目的去相信，因为我爸爸也信，因为我妈妈也信，因为祖父母都信，所以我去信，不是的。我们要自己知道我们相信的是谁，所以在这边说，我们要相信耶稣是什么？神的儿子。刚刚那个乌鬼，对不对？他说，人不认耶稣，这些群众不认耶稣神的儿子，谁认出来？反正那些鬼认识，鬼认识。可是这里就说，而是我们一定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相信耶，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好。然后呢，我们愿意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生命。那这节为什么耶稣不要那个乌鬼，再三嘱咐乌鬼不要把它显露出来？为什么？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为什么不要？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为谁赐下救恩啊？他是为鬼赐下救恩吗？不是，他是为谁？他是为我们这些，为我们这些罪人，对不对？所以耶稣要谁为他做见证啊？要我们这些领受耶稣救恩的来为他做见证，他不要谁？他不要污鬼跟他做见证，鬼是干嘛的？鬼是抵挡耶稣的，对不对？啊，虽然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信神只有因为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怎么样？战兢。”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跟鬼魔不一样，不说只是头脑上啊，你是神的儿子，跟我没有关系，不是的。我们是愿意，我们不但认识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来掌管，啊，交给耶稣基督。所以不只是出于头脑知识，知识重不重要？知识当然也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谁，我们信仰的对象到底是谁。知识虽然重要，可是呢，不只是啊头脑上的知识。当然，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要跟鬼一样，因为出于害怕。不是出于害怕，好像你不信就要怎么样，要受到各样的咒诅？不是的，耶稣爱我们，他是要来拯救我们。他只有，可是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对我们进行什么审判？好，那时候就要进行审判。所以，我们真的在还有机会的时候，紧紧来信靠耶稣基督。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要知道说，所以跟随耶稣基督在这边提到说是一个。我们与耶稣基督怎么样？生命的联合啊，所以这些空格啊，所以跟随耶稣基督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而是相信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愿意怎么样？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啊。那我们再这样说，认识耶稣基督不是说天天读圣经，我有很多圣经知识，而是生命上要与耶稣基督联合啊，也不是出于惧怕。而出一个生命的联合，那大家要问我的生命怎么跟耶稣联合？好，我们接着来看，好，我们继续来读接下来的13章13节到19节，看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与耶稣基督来联合。我们一起来念：耶稣
上了山，随自己的弟子叫他们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有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个人有西门，还有西律派的儿子叫雅各，
还有西律派的儿子约翰，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又给这2个人行教，叫安尼西，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刀罗马、马太、多马、
雅各的儿子雅各和大太太。
并分类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拣选的是这个群众很多，可是耶稣只拣选了多少人？只拣选了12个人。好，我们一起来看，那这12个人怎么拣选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念书的时候，我们都会选课嘛，所以是谁选谁？学生选老师，是不是？对，你们是不是都是学生选老师？有没有老师选你们？很少，可能很少的，啊，都是我们选课。我们等一下上这个新生命学院，我们来选，我们要去上哪一课？就我们现在的都养成了什么？学生选老师。但是我们看耶稣，他怎么选他的学生呢？他是随他自己的意思，他有主权来拣选，是耶稣来拣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与耶稣同在的话，其实都是主耶稣主动赐下白白的恩典，都是靠着我们。是神来解决我们，白白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有什么可以自夸的？绝对不是我们比别人好，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所以常常我们称自己为什么叫做蒙恩的什么
罪人？
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跟别人一样，仍然是罪人，我们只是蒙受了。白白的恩典，千万记得，我们完全没有可以夸口。然后呢，他要这12个人怎么样？我们说生命要联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什么？常和他自己同在，同在。 那不习惯。耶稣他其实跟门徒在一起只有多少时间呢？大概最多三年半的时间，再多三年半的时间，那他怎么承担他们呢？所以我们就要想，原来耶稣即使他后来离开离世升天的时候，他仍然什么？他求父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什么？叫圣灵。那圣灵干嘛？来帮助我们想起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事情啊，让我们可以遵行耶稣的话。所以其实耶稣与我们同在。你说耶稣我看不到摸不到怎么样？其实我们说，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按着耶稣就按着他的应许，有什么跟我们同在？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是在圣灵里面每天的读经祷告，然后呢，这就是享受耶稣的同在啊，在灵里的交通。那大家也知道，在今年年初呢，我们特别有一个读经计划，是不是在你们的周报上面每天都有读啊？我知道，很感恩。在年初的时候，我也收到23个回应卡，所以不定期的时候，我可能也会个别打电话给你们，鼓励你们，问说你们也没有赶上进度啊，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读经计划只有5天嘛，那我们这礼拜有7天，其实很容易赶上。可是我特别要提的就是说，在这个大家都有这个 bookmark， 对不对？都有这个书签，对。其实更重要是在反面书签的反面啊。如果你们有书签，我希望你们可以夹在每天读经的圣经里面。如果你现在没有的话，我后面还有一些你们可以拿，我们下礼拜也会放一些。他说读经啊，至少有4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什么？静心恭读啊。如果你们有话，你们可以看你们的 bookmark 啊。我们这是安静我们的心啊，这个也可以恭敬的心或者是安静的心一起来恭读啊。然后呢？反省默想，我们常常要思想神的这段经文到底在跟我讲什么，是不是这样？到底对我有什么意义？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然后呢，我们不是读过就忘，对不对？我们要用生命来做出回应啊！思想这个经文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用祷告让神的话深植在我的心啊！所以我们只有当神的话我们读完以后，让它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来更新，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来改变啊，不断的被神来改变啊。所以这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就是说我们说在圣灵里面啊，我们的读经祷告，享受那个与神的同在啊，享受与神的同在。然后呢，在这里。他特别，那耶稣在当时什么叫门徒？有没有人做过？跟在古时候门徒是什么？是跟着老师一起生活的。所谓门徒，就是要做老师所做的事，哦，那个叫门徒，哦，那个叫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爱听这个老师的，这边抓一点，那边抓一点，在那时候不是一样啊，哦？门徒就是跟随老师一起过日子、过生活。你看耶稣的门徒跟着他，哦，然后呢，要做老师所做的事。所以耶稣升天的时候怎么样？他赐下了一个大使命啊，哦，大使命啊，哦。那在洪伯伟牧师他上次来讲到的，他说这一点我们都是很熟哦，我们可以很快来听。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是赐给谁啊？不是赐给我，是赐给耶稣。天下地下全部都赐给耶稣了啊，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啊，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就我们的目的使人要什么大使命？什么重点在哪里？使人做什么？做耶稣的门徒，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那耶稣的门徒，我们说过，所谓做门徒，就是要做耶稣所做的事，要学老师所做的，奉父子之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洪牧师特别提醒我们，这个不是条件性的。其实真正的翻译，他说什么？他说：“看哪，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在这里，这是一个应许。当我们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 就有耶稣与我们同在，就有耶稣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去传福音啊、哦，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都会与我们同在。所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停留在那里。哎呀，我已经有救恩了。所以门徒跟信徒不一样，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信徒。可是圣经里面，你不能停留在那个位置。我们也不能说，哎呀，我加入教会，我成为会友。我们也不是停留在会友，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成为门徒。成为门徒怎么样？耶稣的门徒同样要做什么？耶稣所做的事，这个才叫门徒。所以门徒一定要做老师所做的事。所以不要只做信徒，也不要只做会友，而是要做门徒，啊，做耶稣的门徒。那耶稣的门徒，我们接着看，他差了十二个人，因着耶稣的应许常与我们同在，然后呢，要差他们去什么？传道，传道，并且呢，给他们权柄赶鬼啊，赶鬼啊。所以呢，我们呢要去传福音。那传福音的目的呢，如果我们更仔细看的话，他说：“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做门徒，我们自己要先领受耶稣的教训，我们才能够去什么教别人。我自己都不领受，我怎么去教别人？所以我们是先领受耶稣的教训，然后我们再去什么教导别人去遵守。所以呢，传福音不只是传而已，而且使人都可以遵行耶稣的教训，这是目的，不是听听就完，让他们实际带来生命上的改变啊，带来生命上的改变。那再来呢，就是说赶鬼。为什么要赶鬼？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谁在掌权呢、啊？当罪进入世界以后，我们都被罪恶捆绑，被魔鬼都在握在那个魔鬼的手下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怎么样？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不再是属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于魔鬼，魔鬼不能再控制我们。所以我们要赶除，我们要带领人怎么样脱离这个世界或者这个魔鬼的捆绑，但让他们怎么样跟我们一样，单单信靠耶稣，单单信靠耶稣。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十章的第十章的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正在灵里，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他们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
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过去的情况。那时候心里有坚固的营垒，任何人跟我传福音，都听不进去，都听不进去。因为我那时候什么，被世界捆绑，被魔鬼捆绑。但是当我们传福音，我们带着神的能力的时候，怎么样，就可以攻破啊各样坚固的营垒。然后呢，再三提醒我们说，将所有的人心意夺回，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原来都是神所造，我们要将人的心意夺回，怎么样来干嘛？都能够归顺基督，归顺基督啊！那很感恩啊、过去一个月是我们的宣教月啊，那大家也收到了一些这个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所以呢，我也鼓励每一个小组。如果有可能的话，在你们的周报，我们也有一个思想，就是说鼓励大家来认领一些宣教士或者神学生来为他们祷告。那很感恩，这个不在这个这位是谁？
琳达。
哦，就是琳达，就是郭永健跟陈少珍他们的女儿，他们现在他在二月二号啊、哦。他们进入婚姻，那他们夫妇两个都一起在校里面传福音，所以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在支持他们啊、哦，支持他们，所以呢，你也可以认领他们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然后呢，这个是上礼拜在我们中间的邱凡志牧师啊、哦，大家知道他也在东亚短宣啊，东亚短宣，我们也可以认领他们为他们祷告啊、哦。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宣教士，大家可以看。如果你上次那个资料不在的话，我希望各小组啊，我们在小组训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福音同工啊，福音同工。那我知道很多小组还没有福音同工，那没有关系，小组长也可以来拿。我们可以整个小组一起祷告，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认领宣教师，或者啊，这是我们自己得去教会支持的神学生啊，就是王宏弟兄，还有呢，右边那个什么，是我们英语组的，很多人可能还不认识他啊。其实我们英文堂有 Ted Cars， 他们两位呢目前都还在神学院进修啊。大家知道说我们全职侍奉容易不容易？其实很辛苦啊，其实很辛苦，所以。我们要祷告来支持他们。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上次夹页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神学生。如果小组有需要的话，我这边还有几份啊，大家可以来拿啊。就小组里面，我们祷告一起来为看看我们可以认领谁。那你要我知道的话呢，那我会把这个资料送到西区教会，那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代祷事项啊。然后寄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为他们祷告。因为有一些宣教是在一些敏感地区，敏感地区，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每个礼拜或每个月给我们资料，可能我们一个 quarter 才会有一个，可是没有关系，我们就迫切为他们祷告啊，因为他们就是在前面为我们征战啊。虽然我们自己不能进到那个地区，可是我们用祷告来支持他们的事工啊，一起在他们的事工上面有份。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宣教的事工啊，在去年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什么台湾转宣队，我们在这里那里开始比较英语品格营啊，英语品格营，我们是希望用神的话语来建造这些年轻孩子的生命啊，年轻孩子的英语品格营。那当然除了教英文以外，我们是鼓励家庭一起去啊，那我们上一次是 youth 他们给教英文。那我们还有很多成人呢，我们看到没有？我们去各处探访啊，各处探访啊，各处探访。那这个是 Sophie 的父母，我们也去传福音，我们也传福音，甚至我们去到有一些智障的地方，我们也去什么传扬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说，传道、传扬福音要有实际的行动啊。那在今年，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也开始我们的短宣的这个招募。那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今年短宣队，在7月7号到13号的话，那你可以跟我或者是福珍姐妹报名。那邓福珍姐妹会是我们今年的队长。那而且我们在今天开始在春季的这个课程，我们也有一个传福音训练的课程。很多人他们说不是我不传福音，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传福音。那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学习，来接受装备啊，来接受装备。你看这十二个人，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人，这些十二个人，如果你去看的话，前面四个啊，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约翰跟雅各，他们只是一个什么？只是打鱼的渔夫而已。耶稣一样可以使用他，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的啊，很多很多。我们慢慢后面可能还会提到，像马太，我们说是那个税吏利未啊，那居然还有卖耶稣的犹大啊？难道耶稣不知道吗？犹大会卖他吗？你们认为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可是耶稣有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有给他悔改的机会。可当他不悔改的时候，他仍然会灭亡，仍然会灭亡。当他不认清、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生命没有跟耶稣联合的时候。即使跟在耶稣身边也没有结果啊，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么的怜悯，他并不因为我们有能力有恩赐而拣选，他拣选我们是要我们生命与他联合啊，而且他不是只挑选一两个，挑选十二个人啊，十二个人。我们后来也看到，除了那个灭亡的犹大以外，这十一个门徒加上使徒保罗怎么样？他们把福音怎么样？传遍了天下啊，搅动天下。所以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是要谦卑的接受怎么样各样的装备啊，然后呢和其他门徒一起同心侍奉，同心侍奉啊。所以鼓励大家接受各样的装备，让我们一起来同心侍奉，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啊。不但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也接受装备 可以怎么样？可以去传扬福音，带领人脱离这个世界跟魔鬼的捆绑，带领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真的让我们不要再看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单单的来信靠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我们继续来唱一下今天回应诗歌。那这个回应诗歌我很快介绍一下，其实刚刚我们唱那个我宁愿有耶稣，原来是一个米勒夫人她所写的一首诗。那在这位右边这一位，这中间这一位大家都知道吗？是格里汉。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对音乐很有兴趣。那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台，给他一个很好的这个职位，给他一个很高的职位，很好的薪水，要他呢去当那个 DJ， 就是放歌唱歌的去讲讲话，因为他对音乐很好。他在准备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从小就认识耶稣，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就他很喜欢弹琴，就他在准备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前一天就礼拜六，他在准备第二天主日敬拜的诗歌就礼拜六他在弹琴的时候，就发现他妈妈就把这首诗，这个米勒夫人写的诗《我宁愿耶稣》放在他的钢琴上，当他看到这首诗的时候，他就居然就把它弹出来了，就谱成一个曲，而且他第二天就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亲自独唱这首歌，他就决定。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跟随耶稣的，我怎么可能去播放那个属世的歌呢？我要单单仰望耶稣，我宁愿耶稣。所以他不但致力于这个福音诗歌的工作，而且后来加入了格里汉布道团带领无数人来归主。我们就请敬拜团继续再次带领我们来唱我宁愿有耶稣。